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很高兴又可以来和弟兄姐妹一同敬拜啊，有一段时间了，每一次到 Jersey City 都很开心啊，有一种进城的感觉。之前还会在想啊，从这带一些什么好吃的回去，就是从乡下来，然后到城里再回去的感觉。很感恩今年再有机会可以和伟杰牧师还有朝晖牧师一同来讲这样以弗所书的这个系列。今天是我们的今天开始我们看到第二章不知道大家看到题目是然而神会有什么样的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一次其实我自己我们在去一个宣教士的宿舍里面做客，看到他们家的墙上贴着一个冰箱贴这个大大的一个冰箱贴，上面就写着两个字 But God， 然而神。这个短语听上去，尤其在美国听上去像是一个 soundbite， 朗朗上口，很适合这边的文化。但是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我们想出来的 soundbite， 它其实出自于圣经，就出自于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不但它出于圣经，而且它表述了一个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没有然而神这个事实的话，那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可能会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会享受 Newport 宁静的周末，我们可能会去公园休息，去带孩子，可能去买菜，去收拾房子。当然如果您比较卷，您可能在家里面加班，我们可能或者是在这种岁月静好当中去享受这种生活，满足于这种独立自主不被打搅的平静，或者我们会在为岁月静好而打拼，雄心勃勃，积极上进，盼望着早一天可以上岸。我们都是就像可能在外面现在没有在教会聚会的人一样，我们都是一些平凡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一群上进的人，我们就和这些其他人一样，就和我们周围的朋友邻舍一样我们也和以前的人一样，就和那些2000年前居住在以弗所的人们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学者们的研究告诉我们说，以弗所是罗马教会第三大城市，第三大都市区，仅次于首都罗马，还有在埃及的大城亚历山大。而且以弗所是周围最重要的港口和贸易中心，因此它被称作为亚细亚地区的母亲城市。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城市里或者在都市区里面生活的人一定和我们一样岁月静好，这样的人生活稳定，他们为各自的生活在劳碌着，在奔波着，也是一些平凡生活积极上进的人。因此学者们在研究之后说以弗所书是保罗书信里面少有的没有棘手的问题要处理，没有急迫性。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读不出来一种急迫性，好像是一篇比较躺平的书信。但是在这种岁月静好的背后，它隐藏着不静好，因为独立自主上进和打拼的背后，人们是孤独和焦虑的。以弗所就和我们生活的新泽西一样，它是一个多种族融合的都会区。当我们读到后面二章十一节，你就会看到这样的议题，外邦人和犹太人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人们在这种互相不搅扰的背后，是彼此隔离带来的那种孤独和猜忌。而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计而操劳，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更加重了每个人心中的那份不安，甚至是彼此的敌意。而这一切基督徒们并不能免疫，因此在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方面他们要和自己内心的罪挣扎，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和周围那些非基督徒们，那些邻居们，那些家人，他们的雇主，甚至他们的仆人 之间有世界观的碰撞。同时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以弗所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亚迪米神庙的所在地，所以当地的异教属灵气氛十分的旺盛。所以对于这些信徒们来说，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属灵的阴云笼罩着他们。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写下这封书信，尤其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想要提醒他们说，在他们平静的表面，在他们平静生活的表面，他们生活在曾经生活在这种压力、孤独和焦虑当中，然而神唤醒了他们，神救活了他们，给他们在基督里面那不能改变的身份，使他们的心可以被安慰。所以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所以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保罗是如何去描述这些他所想要讨论的这些议题。在二章一到三节，保罗首先开始对于以弗所人他们所面对的环境进行症状性的描述。第一到第三节这样读到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现今悖逆之者心中所运行的邪灵。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他们一样。保罗在这里面概括了三种人。首先第一，他提到的是过去的你们，也就是这些过去的以弗所的信徒们，他们过去的样子。在第一和第二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在讲完你们之后，保罗话锋一转，然后提到说，不但你们以前是这样，以前我也是这样。保罗说，不但你们过去是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在第三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当中要放纵肉体的私欲，甚至到第五节他又说了一遍，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指着当他自己在信靠耶稣之前，在耶稣在大光当中与他直面面对面的与他对话之前，当他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在讲完过去的你们和过去的我之后，保罗说，而现在的他们，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那些人，就是同样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在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着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所指的都是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那些人。在他提到的那些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同样也是指着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保罗在这里给出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提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私欲，我们死在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当中。他说我们放纵着私欲和我们自己肉体和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第一是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自己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受着别人的影响。保罗提到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着今世的风俗，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受着周围的影响。而第三，更深层或者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受着魔鬼的控制。保罗在这里提到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提到的就是在背后的撒旦。同样的，他下面提到在人们心中运行的邪灵，同样也是指着撒旦。因此人们在这样三方面的控制、辖制和影响下，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生活在神的愤怒当中。 不但如此，我们死在罪和过犯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神之前，我们的生命都是死亡的状态。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一方面是我们肉体在渐渐的衰残，同时提到我们的灵魂在堕落当中，因此在神的这种震怒下，我们本来是在永久的痛苦还有永久与神隔离的状态里。所以弟兄姐妹，保罗用简简单单三段经文，三节经文就描述出全部人类的光景，用一种神学的语言去描述，这就叫做全然的败坏。这种全然的败坏，第一包括了所有人，对于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可以想到的大概就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打交道的那些人，可能是他们自己城市里面的人，或者是他们都市区行省里面的人。但是保罗这里所指的还不只是这样生活圈子，不只是他们周围的这些人，而是包括了所有人，在地理意义上全罗马帝国全人类，在时间上从有人类之初一直到当时一直到未来，包括了这些所有人。不但这种败坏包括了所有人，而且包括了所有的方面。保罗说每个人的败坏是在全方位的，包括身体和心灵。因为第三节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包括人的身心全方位的败坏。问题是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当以弗所的这些信徒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可能在人心中的产生的疑问是，人都这么堕落这么坏吗？因为当我们环顾我们的四周，似乎不是这样。当如果我们今天出去走出这个 hotel， 走在大街上，你会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友善的，可以说是好人，甚至可能他们的言谈举止比你我都好。而当年的以弗所和周围的城镇可能也是这样，虽然他们面对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生活还是平静的。在整个当时的时代，罗马帝国在全世界一定是最发达的，也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平安的。而以弗所作为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一定是平静和祥和的。难道教会以外的人都是恶人，都是妖怪吗？圣经在这里这样的教导，保罗这样说，是不是有一点危言耸听，有一点黑化那些不信主的人？其实从一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那种所谓十恶不赦的坏人。我们自己的邻舍、孩子的同学的家长、一辈子没出过国的祖父祖母，都是老实普通的人，都是凭着良心过简简单单的生活。但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自以为的好意，都可能会带过来坏的结果。男女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为了减少经济纠纷而做财产公证，但是这样做反而可能成为彼此的不信任的导火索，成为争吵的缘由。而父母为了让儿女生活更好而督促学习，反而可能让儿女厌学甚至崩溃。这周读到一则在网易人物上面的一则深度新闻，说一个单亲爸爸，他偶然间发现自己的儿子有下围棋的天赋，于是从4岁开始就督促他的儿子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最终他的儿子实在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在10岁的时候跳楼自杀。如果你我们去问这位父亲，他督促孩子学习围棋的目的绝对不会是要逼着孩子跳楼。但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和结果。即使是你我自认为的好意，都可能会带来坏的结果。其实保罗在这里说，不只是有异教背景的人或者不信神的人才会这样， 即使是有信仰的人，即使是自认为认识神的人，也会在这样的私欲当中去挣扎。因为大家注意，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们的，而正是这群基督徒，他们在不同的文化、种族和宗教背景之间的张力，有家庭内部的冲突，有雇佣关系的问题，有偷窃、有淫乱的问题，而这些都是当时社会里面常见的问题。但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因为周围文化的冲击，因为今世的风俗，因为自己的价值观还没有完全被更新、被改变，所以这些社会议题也存在于基督徒的社区当中，也存在于教会当中。而不但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保罗说他自己就是一个实例。你可能想，保罗是使徒啊，对不对？按他自己的说法，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他是无可指摘的，怎么可能会是在私欲当中挣扎？其实就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六节这一段，他所提到的所谓的热心，就是他内心私欲的挣扎。因为当年当他自认为他在为神发热心的时候，自认为他要为此要去逼迫那些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他忘记了当时已经不是以色列的王国时代，神没有给他这样的权柄去到处抓人，而内心深处真正驱使他的，其实是他对于这些基督徒的敌视还有歧视。就如同此时此刻保罗在以弗所书上面所写下的感慨，他说他自己从前也和这些不信主的人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他就和别人一样都是可怒之子。保罗在如此指出了人堕落的光景之后，他进一步指出人堕落的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人们被撒旦所控制。因为一方面人们在行事为人，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是因为自己主观意识上身心的堕落，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决定的结果。但是保罗说，同时其实人在过犯罪恶当中，是撒旦在背后控制着我们人的心思和意念，他在左右着人的意识和行为，是撒旦在人的生命当中去做王、去掌权。这其实听起来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我们去问一个不信神的人，或者说若干年前啊，我们坐时光机，我们去问采访还没有信主的我们自己，如果你当年采访没有信主的你自己，说你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当年的你绝对不会说，哦，因为我要在顺从着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因为我就是在我心中运行的邪灵。如果当时的你这样说的话，可能你听到会吓一跳，你会把你自己送到医院去，对不对？但是这就是讽刺的地方，因为当人不认识真正的神的时候，或者说像保罗的情况，不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他都会觉得他自己这么想这么做是自己独立成熟的想法，是我有主见、有独立人格、不受人左右的象征。但是真相是，他的思想和意志是被魔鬼所左右的，而魔鬼控制他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你在为你自己做决定，你在为你自己好，你是个独立自主的人，所以你要为你自己来负责。而这一切就像魔鬼在伊甸的园子里面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你吃了分别善恶树果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因此你就独立了，你就不需要神了。而这就是讽刺的地方，当人们以为他的行事为人都是独立自主，都是我自己在为自己负责的时候，这其实是魔鬼的谎言，其实是魔鬼为了要掩盖他在背后操控左右人思想行为的真相。 因此保罗在这里他想用三章三节经文让以弗所的信徒们看清楚我们本来的真相。可是弟兄姐妹们，请您想象一下，如果您是以弗所教会的一名基督徒，当你读完这三节经文之后，你的心情如何？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可能给您带来的是恐惧，也可能给您带来的是无助。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这种堕落的真相，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社会，还有灵界堕落的真相。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堕落的真相，那我们就没有盼望。所以保罗在第四节笔锋一转，以这样的字眼开头，然而神，然而神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然而神才是以弗所书的主题，然而神他才是整本圣经的主角，然而神他才是我们恐惧、无助、孤独和焦虑当中的盼望。因此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来听神这段宝贵的话语。第四节到第七节，保罗这样写道：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那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代后来的世代看。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读过去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您知道吗？保罗在这里其实非常的热情和激动。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保罗在这里他似乎在堆砌辞藻。你看他提到说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极丰富的恩典，在一句话里面用了这么多的修饰。但是保罗不是为了堆砌辞藻来为神的爱去造势，而是因为他知道神对于人的爱太深沉太伟大，所以其实没有语言真的可以形容。不但如此，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在这里的语言其实是断断续续的。其实在原文当中，在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之后，没有这句话他叫你们活出来。但是中文很准确地捉住了这个概念，因为保罗其实说完这句话，然后继续讲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然后他真正的动词在第五节才出现。而且你会发现他读到这里，当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中间插了一句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话断断续续的？保罗是一个说话多么有逻辑的一个人，对不对？他之所以在这里言语断断续续，因为他太激动了。有一位圣经辅导的学者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所以说保罗在这里不是在缜密的去论述一个神学的议题，也不是像一个医生在那里冷静的给你诊断问题，他是在和你分享他的心情，他是在祷告，因此他的思路有一些发散。为什么他这样激动？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如此的激动？因为当他写完第一到第三节之后，他知道这种无助和盼望，这种恐惧和安慰之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一方面，弟兄姐妹，在这样人性堕落的现实当中，神怎么可能来爱我们？ 怎么可能来救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我们每个人本来都在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来去计算，来营造。没有人，如同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没有人把荣耀去归给神，没有人真正认识神。而如果有人过来，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有人过来告诉我说，嘿，你需要神，你需要耶稣基督来救你，我可能还会冲他翻一个白眼，对不对？我为什么要需要这样一位神？在这样人性堕落的现实当中，神怎么可能会来爱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们，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在这样人性堕落的现实当中，神怎么能不来爱我们？我的意思不是说，如果神不救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去怪罪他，可以埋怨他，而是说，如果神不来救我们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就会生活在一种自以为是的泡泡里，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回想一下，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和别人去争吵发生矛盾，和男朋友和女朋友，和老板和同事，和父母孩子争吵，你会发现你的心情除了郁闷还是郁闷，因为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怪别人，我们就去怪这是对方的错，这是社会的错，反正不是我自己的错。而如果有人他会说他去怪自己，把所有的问题都去怪自己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又会触发心理问题，又会陷入抑郁症里。弟兄姐妹，如果不是有人给我们来传福音，如果不是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活过来的话，我们能怎么办？如果不是神来救我们的话，即使我们想逃跑都逃不出来，因为我们真相是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虽然我们自以为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但是虽然撒旦的谎言告诉我们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但是真相是我们是被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控制着，我们是被邪灵控制着，甚至我们看不见意识不到他在控制着我们。于是我们就好像一群木偶人一样，我们走在 Newport 的大街上，我们期盼着岁月静好，假装岁月静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被撒旦用线拉着，我们一举一动都受他的控制，没有一点的自由。如果不是神来爱我们，如果不是他来救我们，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只能靠他丰盛丰富的怜悯。我们的神怜悯他所造的人，不愿意看到我们在堕落当中越陷越深，所以他来亲自把我们叫醒，他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的私欲，看到今世的风俗，并且看到撒旦在当中掌控着我们，让我们不能自拔的真相。他要让我们认识他，要信靠他，他要把我们从这种不能自拔的堕落当中要拉出来。而我们只有靠着神爱我们这样的大爱，才能让我们从这种自以为是自力更生的这种幻象当中被叫醒，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靠自己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对手，都是敌人，而没有朋友。因此靠自己带来的只有孤独，那种不能上岸时候的焦虑，还有上岸之后的迷茫。但是神的爱，神爱我们的大爱，是唯独指向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天父，并且他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朋友。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和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让我们这个无知顽固的灵魂被唤醒，从这种属灵的死亡当中复活过来， 而从此我们的身份就和耶稣基督牢牢地绑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一个标签，而是我们永远的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一个事实。因此你会发现，我们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会反复地说，在基督里，在爱子里，在他里面。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不是孤独的，不是全世界都联合起来针对我，而是有耶稣基督永远的陪伴着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活，也不是为自己活，而是如同刚刚敬拜的时候课中弟兄所祷告的，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神而活。而这份爱是从他那极丰富的恩典里面所来的。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天父，那和天父完全亲密无间的神子，在十字架上独自感受着父神不回应他呼求的那份孤独。恩典就是与天父完全彼此相爱的神子，在十字架上经历着本该是我们去承受的父神的愤怒的惩罚。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那个无罪的耶稣要为有罪的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可以走出那份孤独的无助，可以走出那种愤怒的恐惧。而这份恩典的极丰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极丰富，就像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用国王和仆人的比喻来说明一样。耶稣在那里说，我们这些还不认识他的罪人，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负债的仆人，而神就是那个讨债的国王。仆人欠了这位国王多少钱？1万他连德银子。1他连德银子是一个工人20年的薪水，而这个仆人欠了国王20万年的薪水。然后这个仆人跪在国王面前说，求你对我耐心一点，我会慢慢的还。弟兄姐妹，20万年的薪水。但是国王此时动了慈心，耶稣在比喻里面说，国王动了慈心就一笔勾销了。20万年的薪水怎么可能还上？怎么可能就一笔勾销呢？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所说极丰富的恩典。因为神用他爱我们的大爱给我们这种极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惧怕，因为我们不用惧怕魔鬼。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2章1到3节，我们读到保罗提醒我们是被魔鬼控制的时候，可能我们本能都会感觉脊背发凉，哪怕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6章说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感觉心里面有一点恐惧？一方面来说，我们应该警醒，因为魔鬼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现实。但是保罗提醒的目的不是要恐吓我们，而是要鼓励我们，因为真正掌权的是我们的三一真神，并且他是爱我们的。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掌管我们的生命的不再是魔鬼，而是爱我们的神，而且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连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都是和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都不再是孤独的状态。所以我们不必惧怕魔鬼，也不必惧怕属灵的征战，因为神的儿子他已经战胜了魔鬼，并且他要与我们要与他联合在一起，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保罗在第4到第7节想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堕落的真相的时候，然而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这样的善功。保罗这段经文想要通向哪里？他在告诉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告诉他们这样的事实之后，他要做什么？他要提醒什么？弟兄姐妹，保罗想说的是，虽然此时以弗所的教会没有特别棘手的问题，虽然这些信徒们的生活可能都相对平静，但是他们要了解他们生命真实的光景，并且他们要记得这是神给他们所做成的救赎。因此在第八到第十节，保罗劝勉以弗所信徒们他们生活应该有的样式。第八节保罗提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们，保罗要提醒以弗所的信徒，要让他们牢记，请你们记得，得救是出于神，而非人自己的行为。既然恩典是从神而来，白白的极丰富的恩典，保罗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就不要错误的以为这是出于你自己的行为。既然在信主以前，人的自力更生和自以为是没有出路，保罗说，那么弟兄姐妹，信主以后，你们就不要天真的以为蒙恩得救是因为我们自己努力可以换得神的喜悦和爱，并且最终是我们赢得了救恩。既然魔鬼的谎言是让你觉得你要为你自己打拼，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你要为你自己筹算，那么保罗说，弟兄姐妹，你们要警惕，当你们得到神的恩典之后，不要觉得你们生命的改变是自己的功劳。保罗想要让信徒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改变和动机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第十节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叫我们行的。既然连我们这个人都是神的工作，所做的善功都是神所预备的，那么生命的改变当然要荣耀掌管我们生命的那位神。最后保罗想提醒信徒说，因为神让信徒们不再孤单，让信徒们不再惧怕，因此此时信徒们彼此生活的形态就要发生改变了。当所有的信徒的身份都是与基督联合的时候，都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信徒们彼此的隔阂就可以拿掉，他们的戒备心才可以摘除。这时候无论是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区别，还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都不应该成为人和人产生张力的原因。当信徒们不需要带着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心态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不再是他的敌人，他与其他的信徒有并且只有一个相同的身份，那就是与基督联合，被天父所爱的儿女。因此保罗想提醒弟兄姐妹们说，你们的关系，信徒们的关系应该是合一的，应该是彼此互相连接的肢体。这就为以弗所书后面的若干个议题打下了基础，比如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信徒之间一主一信一喜的联合，夫妻亲子主仆之间关系的调整，所有的这些通通都来自于我们新的身份，那就是我们都是与基督联合，被天父所爱的儿女。 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可能和这世上的其他人一样，如同保罗所说，随从今世的风俗。然而神因为他的大爱，所以把以弗所的这些信徒救赎出来。他救赎出来的目的，在第七节保罗说，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慈是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弟兄姐妹，保罗所做的这些，所要跟以弗所的信徒们所提醒的这些，是为了显明给后代的我们看。因此当我们在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同样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这样的身份，要显明给我们的后代看。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借着保罗的书信这样宝贵的提醒。愿主你不断地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我们真正唯一的身份是与你的儿子联合，是你所爱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